老师，诸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请放掌。一早我们就来入宝山啊，来游心法海啊。早上我搭车来，有法师去接我，我就跟法师说。也很奇妙啊，就我从新竹来慧智讲堂来跟大家学习宝积经，那我们有慧智讲堂的法师今天在我们福远佛学院讲宝积经，是不是法又就要有像这样的交流啊？我最近都有在几个地方也在学习讲课啊，可是总感觉要来慧智讲堂会让我的细胞新陈代谢比较快，每次有些要去一些道场有讲课，我如果比较紧张，我晚上就先讲了，讲一整个晚上啊。可是整个在出家当中啊，有时候会多多少少会面临一些比较大大小小的事要去处理啊，那我总是告诉自己，事情总是会过去的，而且，以前我们在读书，老师就跟我们说，虽然是在学院里面开学一个学期有四五个月，可是一开始就快了，一开始就快了，那我们同学都说，在上课比较不容易体会这一句话了。可是放暑假两个月真的是一开始就快了，好像很快两个月就要收假了哦。一开始讲一些现在也让自我放松一下，因为这次来讲安排的我要负责的部分啊，就用这本讲义就只有15个 page 哦，45到60啊，要扣掉一些对照的表格，要讲3个小时啊。那我想说，我如果只有讲1个多小时就结束，那剩下1个多小时要怎么办啊？要赶快能够去从注脚里面可以补充说明的，就拿出来说吧，或者去找一些资料。如果没有办法讲，也是我自己能力的问题啊。我就想要说，人家那个智者大师啊，在讲《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他讲那个妙，解释那个妙，讲了多久？9旬啊，讲了90天啊，讲了3个月啊，所以我讲3个小时，要讲这15页讲不完啊，就是是我自己能力的问题啊。那首先要讲之前，我前几天看就是导师的著作啊，不是这一本讲义，著作里面有一开始就讲这个宝积经讲义，不晓得之前的老师上课的法师有没有说过，这一本宝积经讲义导师是在哪里讲的？就是在我们慧智讲堂啊，民国51年在慧智讲堂啊，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来听呢，上辈子了，所以这个宝积经讲义是导师在慧智讲堂所讲的啊。还有先要讲到第15页啊，就是我之前讲的菩萨广大正行啊，广大正行总共有8项，第一项就是要得智慧啊，得智慧。没有在讲这个序的时候，在讲序的时候，第15页讲序的时候有讲一个皆是阿惟越智。皆是阿惟越智，有翻到了吗？有刮胡二的地方，未不退，未不退是在10住的第6住，对不对？这个是错的啦，对，后来这个有更改过了，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为什么会错呢？注脚的第16。10住不退在哪一住啊？在第7？第7啊，所以这边要改一下，是10住 的第七柱不会再退啊，退正小胜啊，第七柱。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是菩萨的第六个啊，广大行第六个正道啊，正道。那这边也是有讲到菩萨啊，如何行啊，是属于菩萨行的正道。那怎么样的来啊？菩萨所行是菩萨的错谬呢？啊，那我们首先来看菩萨行有四种错谬。啊，我们翻开第四十五页。啊，讲正道的部分。复次迦摄，菩萨有是错谬，何等为是？何谓为是？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非弃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乐大圣者未赞小圣是菩萨谬，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则，不与恶人，是菩萨谬。迦摄，是为菩萨是谬。好，那我们说菩萨啊，就是除了上求佛道之外呢？接着就是要下化众生啊，哦，是以利益众生为本。那菩萨也是从利益众生、利他当中来怎么样，来完成自利。哦，菩萨是从利他当中来完成自利，他的自利跟声闻的自利是不同。声闻的自利是偏向自我的解脱这样的一个自己烦恼的断除的自利。哦，佛最终的自利是什么？最圆满的自利就是成佛啦，啊，哦，成佛。那要成佛，就是要从利益众生当中啊去成就的，哦。那到了心调柔顺，啊，成就法器，啊，就是前面的啊第五个，啊，广大行第五个就是啊调顺，哦。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成就了大圣的法器了，啊。那接下来重要的是什么？要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正道啊，主要讲的是针对教化众生的啊，针对教化众生。那教化众生啊，啊，有时候会怎么样啊？可能不弃机或者不弃离啊，不弃机不弃离啊。什么是弃离呀？啊，弃离就是要弃合究竟了义真实义的啊，了义真实义的。那契机就是啊，契合啊众生的根基呀，啊，啊或者个性啊。那如果不能啊契理契机啊，就这个不是真正利益众生的菩萨正道啊。那所以从上面的讲的菩萨心调柔顺成就法器之后，接下来讲的就是啊菩萨啊他所行度化众生的正确跟所寻啊，或者在教化众生当中不能弃理弃机啊，让众生有所得利益啊的错谬哦。那首先讲的是菩萨的四种错谬啊。第一个，什么是菩萨的错谬呢？就是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好，那导师说这个啊翻译的经文啊，要解释它不是很明确哦。那如果从这个其他译本来看啊，那不可信人是指什么呢？指是什么？对三，对三啊，没有成就信心的人啊，不可信人是啊，不是那个人不能相信哈，是什么？是指那个人对三宝还没有成就信心，就是还没有啊达 达到信任这个机会啊。那信心还没有成就，就会怎么样？容易退落啊。所以菩萨对这种人，应该为他来说法啊，让他对，尤其是对什么大乘法，让他增长信心。可是如果菩萨呢？就把它当作是什么？他已经是成就尽性了，有了这样的想法，而不给他说法，哦，让他的信心启发，那就是菩萨的错谬，哦。所以这个错谬最主要是什么？啊，为信不说啊，为成就尽性而不为说法，哦。那导师的这个解释啊，比较偏重于。用什么的来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第47页的这个对照片啊，对照片。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啊，瑜伽师地论，这跟导师的解说就比较怎么样啊，接近啊。这瑜伽师地论所说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于为安立尽性有情。而不为说，哦，这个导师的解释就是跟这个比较契合，对不对？还没有成就精进的，而不为他说法，让他增长啊信心，哦。所以导师的解释啊是比较接近用瑜伽啊师地论的说法，哦。那我们看注脚65啊，注脚65下面刮胡三啊，就是佛说大迦摄问大宝积经。大宝积正法经啊，这个就是普明菩萨会的不同的译本啊。那讲说菩萨有四种违犯啊，那有哪四种？第一个是什么？众生性根未熟而妄化他啊，是菩萨违犯。这个他是指什么？他就是指。性根未熟的以外的众生啊，就是说这个众生性根还未熟，对不对？那菩萨就是去教化别人的啊，没有来教化这个性这个啊性根还未熟的啊，还没有让他这个性根怎么样成就，让他性根增长，就到他方去怎么样去教化了。好，所以这个是啊菩萨的错谬啊。那到底信心成就？啊，是到怎么样的阶位才是信心成就？哦，这个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啊，他就有讲我们这个信啊，啊，讲到信，它有一个层次哦，就是从信顺，就听闻啊，听闻了这样的大圣的教理之后，相信了，哦，相信了，心不违逆啊。就是说佛所说的这样的大圣的教理心不违逆相信，啊，就是随顺了这样的教说而相信，这个是属于最基础的信顺，啊，信顺。那信顺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信任，啊，信任对信，啊，自己又经过怎么样思维之后，对于佛所说的教理有认可了啊，就叫做信忍。好，我们这个忍，它有认可的意思，对不对？除了忍耐、忍辱之外呢，还有认可的意思。啊，这个阶位已经是到哪里？到信解位，其实就是信心成就。所以说成就信心，就是指在这个阶位，也可以说是在哪里呢？菩萨的实性位了，实性位。好，那实性位之后，接下来就是什么？信求。那这是解行位啊，这个就是在三行位啊，三行位的菩萨啊，信求的阶位就是三行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好，那正信到哪里呢？正信就是菩萨的初地啊。如果以声闻果来看，就是初果啊。如果啊以这个菩萨来说，就是初地啊。正信，我们说初果是什么？正什么？是不坏信。是不坏尽，对不对？好，出果，出果须陀洹啊，他是怎么样？ 正信啊，就是他真的对什么的信心，他永远怎么样不会起疑。正出国啊，对哪四种不会再起疑？佛法僧戒嘛，哦，他这样的信是有跟智相结合的，是信智一如，哦，不是单单只有信而已，哦，是信智一如，哦，所以相对的，我们说出国三阶段嘛，对不对？出国断三种烦恼，其中有一个是什么？疑呀，那个疑最主要是针对什么的疑？对三宝功德的疑。所以他这个疑的烦恼断了，他对三宝的信心是成就尽心的，哦，是不会再有疑的，哦，所以这边讲从菩萨的一个阶位来看，就是还没有到达成就这个信人位，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实信位的的信心。其实之前他们也是有信的，哦，只是这样的信是怎么样容易退、哦，这样的人导师在的另外一个在学佛三要也讲到，哦，学佛三要的信第五章，哦，信心及其修学，哦，讲到声闻道忍位菩萨道出住，这个时候才信心成就，其实刚刚讲我是到十信位，十信位满的时候就是转出住嘛，哦，这个时候才是信心成就啊。那在这个之前他们虽然也有信心，可是怎么样不坚固，犹如轻毛随风东西，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听其他的就是来讲，或许就是说来修声闻喜的这样的解脱比较快啊，不用休息那么长的时间，要面临很多要度化众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对大圣就愧是信心啊，所以在这个之前他们信心还是比较容易随着不同的这个见解而有所退啊，那到这个实信满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可以成就。好，那这一条就是菩萨的一个第一个错谬的地方啊，就是信心还没有成就的，那菩萨认为他已经成就精心而不继续为他说法启发信心。好，什么第二个是菩萨的错谬呢？是非弃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好，那这里的弃只要讲的是法器，好，那法器不是那个维罗木鱼在敲打的引青木鱼的法器啊，这里的法器指的是大圣的法器啊，大圣的法器。那非弃是指什么？指小心小圣根性的，小圣根性的啊。这边说菩萨虽然要化导一切众生成佛，可是也要适应他们的根基跟事宜啊。如果本身就是不是大圣法器的，那来为他们说大圣的身法，有时候对于这个听者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利益，有时候会起反作用啊。那这个有时候为什么说为他们说大圣法会起反作用呢？因为就是说本身他们没有起这个大的慈悲心啊，想要长远的利益众生啊，哦，那这样的有时候跟他们讲要发菩提心啊，生生世世要行菩萨道啊，即便在恶道也没关系。其实很多声闻请的赶快求解脱，就是什么样，有时候就是会得知自己过去生生一直在恶道当中受苦了，一直在生死流转了，所以那出离心就很强，哦， 所以有时候来为上面说这样的大乘法啊、不契机的话，反而会起这个反作用啊、哦。那老师说这个就好像身体啊、过分虚弱的给予高度的滋补是受不了的啊、哦。这个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做什么虚不受补啊。然后说，所以说体补成毒药啊，就是这样为小机的众生来说大乘法。其实就是菩萨啊，我们如果说一个从《法华经》啊的这样的义理来看哦，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啊将来都是啊将成佛嘛。那这样我们从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看到，其实啊修行啊就是修行，然后啊发大乘乃至成佛的，其实很多也不是什么，也就是有分什么。有分直入跟回入嘛，对不对？直入就是有一些人他属于偏向于大众根器的人，哦，大众根器的人，你就当下跟他讲什么发菩提心修大乘法。那有些呢可能是属于比较偏向二圣的，可能你就是先跟他说相应的教法，等时间因缘一到的时候再让他来起转发这个发大乘，这个就是属于 回入了、哦、那后面也有讲到说，其实为说整个、成佛的成佛之道、哦、包括声闻道，菩萨为声闻根性的众生，先为他讲契合他声闻根性的众生，也是在传授菩萨道、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哦、为什么会跟他们讲声闻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啊，也是在传授菩萨道。当然，一个佛法它的传播，它有不同的思想啊，有不同的思想。哦啊、如果说当然我们如果说以这个在《般若经》，它是承认三圣究竟的啊，就是说证阿罗汉就是究竟圆满，声闻圣智力的究竟圆满。哦，乃至在部派里面就讲到，哎，这个声闻根性的人，他修发出离心啊，修声闻道，他证到哪一个阶位啊？证到四加起的忍位有没有？证到四加起的暖顶忍那个忍位，都还没证出国，他就不能再转，不能再转了，不能再转发大乘了。哦，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时代所流传的教法，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可是我们如果说啊，以大乘或者以《法华经》的思想，众生每个都成佛来讲，啊，这个修声闻道，它也是在修菩萨道之前的资粮啊，好，那对这个非气的众生啊，有时候说甚深法，对于这个听者并没有利益，好。对听者并没有利益，所以不一定要怎么样强迫他来听这个大乘的甚深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个《法华经》有一段，这个佛开始要为要为声闻弟，就是为整个法会的弟子里面当中有什么，有这个比丘尼声闻根性的众生，当然包括舍利弗他们这声闻弟子都在嘛，有菩萨在嘛。当要讲这个唯一究竟的法门的时候，当中有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总共有几千、五千人，是不是退位了？离开啊！佛要讲众生都成佛的这个事情，他们离开啊！哦，不能接受。当时佛讲了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说啊，你们不要走啊，要继续留下来听啊？没有，佛说退一家一样，啊，离开也好，就是说或许勉强。勉强这样他们继续来听，他们如果那个接受大乘的因缘还没有到，其实勉强也是不好的哦。然后讲定弄破话啊，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说这个提补这个成毒药啊、这个导师补的也是在注脚66《大波涅槃经》里面啊， 我说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了，所以可能速度会放慢一点，看一些注脚的东西哈。注脚66这边讲大波涅盘经说，如书提古等，即以诸实密啊，福消则为药，不消则为毒啊，方等亦如是，智者为甘露，愚不知佛性。福之成则成毒啊，那个提骨就是也是由牛奶所提炼的啊，牛奶所提炼的，从牛奶刚挤出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提炼成什么？可以成为酪啊，乳酪啊，然后再更精致一点的就成为酥啊，那酥又分生酥跟熟酥。那再从熟酥里面再提炼更最精纯的那个油，就是什么？就是提骨了。所以提骨是牛奶里面最精纯最好的东西。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提骨的梵文叫 Bata， 好像就很凑巧不晓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提骨也是可以当药还有石蜜，石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冰糖啊，冰糖啊，嘿，藤参啊，冰藤啊，那如果吃了这些东西，能够吸收，能够消化，它就是可以当做药啊。那其实这个是药是好的如果你吃了之后呢？在体内不能吸收不能消化反而变成毒那就是佛用这个来比喻什么方等，方等指的是大圣的经典有时候翻成方等，有时候翻成方广这个都是指大圣的经典大圣的经典大乘根器有智慧的人听闻到这个大圣的经典他们能够欢喜接受这个就成为他们的甘露了。如果不是大圣根性的人接收到这个大圣经要他们信受反而成毒所以为这个第二条的错谬主要是为什么？为非气的众生来说这个大圣的法，为小圣根器的众生说大圣法那我们说其实是什么法无定法，而是要用在适合的适合根基的情况之下要来看这个要度化他转为大圣是否根基成熟是否这个时候为他说大圣法是否合理，而不是完全不能是什么样不能为发小心的众生来说大圣法，对不对就是不能就是有这个一定是不能为恶生的众生来说大圣法就是要看根基，根基成熟也就是要转发他们小圣来发大圣心所以这个从这个缘起法来看是不是气也并非是一定的好，那第三个错谬是什么？是这个要大圣者未赞小圣是菩萨谬做乐圣大欢喜大圣大圣法的，那你跟他赞叹小圣小圣声闻的声闻法这有时候会怎么样？会坏了他成佛的因缘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是欢喜号要大圣的更新如果菩萨为他来赞扬说这个小圣法那是非常错谬的就是会跟他讲哎呀这个三界沉沦苦不堪言这个修菩萨道要三大阿僧七劫才能成佛如果你来修这个小圣声闻有时候最快怎么样三世三辈子就可以让你证到阿罗汉就是这个修行解脱比较快就是为这样大圣呢来赞叹说小圣法， 那其实是什么？是菩萨的错谬哦。有时候他本身是怎么样，根基啊信心未定啊，哦，有时候由于你这样的为他赞叹小乘法，会退失怎么样？退失啊大菩提心啊，啊这个不是回小向大，是回大向小，哦回大向小。那我们如果说，就是刚刚所说的啊，《般若经》它也是怎么样啊？三圣同坐解脱床啊。其实对于生死烦恼啊，对生死苦啊，这个阿罗汉啊，他们本身也是怎么样？断除烦恼啊，可以得到自利啊。啊，所以这样的对于自利方面啊，对于三界生死流转方面来说，哦，这三圣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哦，可是如果说要去利济众生啊，有这么多的广大的这个在生死苦海的众生啊，哦，要度化，哦，还有佛法的流传啊，哦，这个就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说声闻他只是自己自利嘛，解脱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去度怎么广大的众生啊，哦，所以如果啊这样的为大圣者来去赞叹这个小圣法啊，那是菩萨很大的过失啊，菩萨的很大的过失啊，嗯，啊，他的过失是在怎么样？没有啊，没有因缘去度化啊广大的生死苦难的众生啊，这个是啊错谬的一个啊原因啊。好，那第四个错谬是什么样呢？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则，不与恶人，是菩萨谬。好，哦，这个就是菩萨的啊不平等施跟供啊，哦。那其实早期这里我想他就是啊把它不要重复了。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看早期经典，有时候都其实施跟供养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就是对上有时候也是用施，对下也是用施，啊，对上也有用供养，对下也有用供养，就像我们现在经文所看到的供养什么样，没有供养恶人啊，只有供养善者啊。那现在有时候我们比较会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区分啊，好像我们对于师长对三宝，我们会用什么？会用供养这个名词啊，对不对？好，对比较啊，施舍的啊，布施的，对比较下有需求的，我们给予的，我们才用施啊。其实以前是没有供养跟施是没有分对象，都是用同样这个名词，在不同，在有些经典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对上对下都是用施，也有用供养啊。那这边首先说行施呢，行这个布施啊，有分啊，可以通是什么？通财施跟法施二类啊。好，那供养也分这个财供养跟法供养，啊，法供养。那如果在行布施啊，应该是怎么样啊？行布施啊，要给予的对象应该是，不能有所分别啊，那反而是什么样？对过失重的，应该特别的灵敏才对啊。那如果是供养给持戒的善人，而不供养破戒的恶人啊，这跟菩萨的平等普济是精神是不合的，是错谬的啊。那这里就是主要是，菩萨要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啊。那我们从常经典里面看说什么？菩萨的对待众生啊，更胜于母对于子，是不是？菩萨的去想要去对待利益众生啊，啊，他其实这样的心态是比母亲啊来对待孩子更胜于的啊。那就是 我们有时候会去看，或者是本身的经历啊，就是说，像你自己有小孩子，那有时候母亲啊，会对那个比较不听话、比较不乖的人，反而会比较怎么样？用心啊，较会烦心啊，对不对？会不会把这个啊，除非是真的很忤逆啊，除非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很忤逆啊，哦，没办法教还是怎么样？不然通常母亲绝对不会轻易对自己的小孩放弃，对不对？反而对于这些比较不乖不听话的，用心会多用几倍在比较听话比较乖的小孩身上，是不是如此？很多人都没有点头啊，可能家里的小孩子都很乖，没有这个问题啊、哦、可是有很多都是如此的、哦、父母亲比较特别会操心这些比较不听话比较不乖的自己的小孩啊，所以菩萨也应该怎么样对这个啊会犯戒的啊比较难教的菩萨的这众生啊，菩萨也不应该放弃，而应该怎么样，应该特别的灵敏才对啊，哦，然后去啊平等心来去对待。所以我们从缘起法来看啊，坏人是不是永远是坏啊？不是啊，有时候因为坏人这些破戒的人这些恶人啊，就是菩萨这样的啊、对他没有放弃、哦、对他更关心、哦、这样的、有供养的时候、也财物给他，对说法的时候也不排挤他，反而就是这个因缘让他怎么样转恶成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菩萨对于这些犯戒或者恶人、给他们、就是行布施行供养，或许就是让他们升起惭愧反省，而是触动他们向善的动力、绝对不能跟一般人一样就是发问得这么清楚、这些恶人这些不持戒的人这些坏人、就要把他摒弃在一旁、这个是菩萨的四种错谬。好，那问题是在不能适应根基跟不能平等而有所偏爱。好，那我们再总归来看呢、第一条就是什么？还没有成就信心的菩萨就没有继续为他说法，让他成就信心。第二个是不是大圣根器的，那一直跟他讲这个大圣甚深的法门，好，这个是不契机，对不对？其实讲大圣究竟的这个契离啊，可是契离不契机，也不是啊真正能够利益到众生。第三个不契机是什么？对一个号耀大圣佛法的，你一直跟他赞叹小圣佛法，这个也是菩萨的一个错谬。第四个菩萨的错谬是对布施对说法这样不能起平等心不能起平等心就是一直如果一直给善的众生这个给恶的众生这个就是不能平等。好，那接下来我们讲是正道菩萨所行的正道。复次迦叶，菩萨有是正道，何谓为是？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普化众生等与佛会，于诸众生平等说法，普令众生等住正行。迦叶是为菩萨有是正道。那上面说的四种错谬邪行，最主要是重在这个说法不契机啊。那下面所说的菩萨的四种正道是比较偏重在菩萨心平等教化现在心平等教化。好，那我们首先所看的第一个是菩萨所行正道是于诸众生其心平等。那菩萨发心是为了一切众生， 就是菩萨所发的菩提心愿嘛，刚刚说过了，菩提心愿最主要就是上求跟下化嘛，对不对？啊，自己本身求佛道啊之外呢，第二个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啊。那应该对于在一切众生上怎么样住平等心啊？这个住哦，有时候是正向的啊，有时候是比较负面的啊。那这里讲的是正向的，就是安住啊。像《金刚经》里面很短的经文里面就重复就有出现这两个字，可是意义完全不一样啊。像那个须菩提问佛啊，说要这个八万多的三藐三菩提心啊，是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呢，那个菩萨的心要怎么样的安住在这个菩提心里面不退转？好，所以这个住是属于安住了。好，那另外一句是什么？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这个住就只是什么？执取呀、啊，执取，这个是不好的。好，是取着不舍的意思。那这里的住就是菩萨啊，对于一切众生啊，都要起这个平等心啊。那首先对于未生净性的众生啊，如有因缘，一定要教化他啊，让他的信心啊增长啊，成就净性啊，那是不会轻忽的。好，那这边最主要讲的是什么？菩萨心要平等啊！好，其实心要平等要很难啊，要很难。要心要怎么样才能如何平等啊？一定要学般若空慧啊！啊，学般若空慧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就是学有般若，知道一切法空啊，空当中没有一个有真实性的，没有真实性的东西会有好坏吗？没有真实性的东西啊，一切因缘所生啊，就不会去啊分别它是好是坏啊，哦，不会分别啊是你是我哦。那像刚刚前面啊所说的，我们真的在用于啊日常生活当中啊，通常也是会比较会亲近好的，比较会远离一些不好的，哦，还是会有这样的做区分啊。那如果的平等来看待，就是要从般若上空缘起上来看，好，这个啊都是因缘所生，没有实质性啊，如此啊才能够平等的。我们就是像菩萨为何能够有这个大慈大悲啊，菩萨的大慈是无缘的大慈啊，啊无缘的大慈啊，所谓的无缘大慈，它不像一般就是我们的众生，因为本身还有执着有这个我哦，所以对于众生啊，想要去对别人利益别人，通常还都是会怎么样，会以自我为出发点啊。会以自我为出发点，这个人我可能就是对他的感觉比较好，哦，我想要才想要去帮助他。有些人是你自己的观点，觉得对他，你觉得他给你不好的印象，或觉得你没有必要去帮助他，所以你就不会对他起慈悲心，是不是有这样的分别？我们想要对他好，或者是不想对他好，都是以谁为做出发点？以自我啊，这个就是有我啊，哦，菩萨本身能够证到我法空，哦，所以他不会去缘外在的众生是实有性的，哦，既然都是外在的众生没有实有性，他就不会去分别好坏，不会这个跟我有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从一个我当中，从一个众生当中来产生。自我的实在性跟外在众生的实在性啊， 好、哦。那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无所缘，无所缘，外在他所要利益的众生根本没有实在性可以让他所缘所得啊。好、哦，那我们众生都是怎么样？一般凡夫众生都是有缘小慈别提小悲都是会选一些我喜欢的对象，或者我这样做，他可能会给我有怎么样的一个回馈。所以才会这样去做。菩萨是不会因你这样而去行教化众生的。第二个菩萨的正道是什么呢？普化众生，等以佛慧。这个佛慧是什么？佛慧就是佛菩提呀。就佛的知见了。这句话的意思白话来解说，普化众生等以佛慧，就是以平等心来教化众生希望在这个原则之下，众生将来都能成就佛的什么一切种子，众生将来都能够怎么样成佛，得佛的菩提呀、就是用平等心的普遍的来教化众生然后希望众生将来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成佛这个这一句导师说，就像《法华经》里面所说的要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那佛的知见就是什么？众生都成佛开了这样的法门先开展出这样的法门来教导众生开示就是什么示导教导，让众生去悟，最后能够证入开始悟入到最后就先说大乘法门，为众生说大乘法门众生就成佛那将来怎么样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个是佛出现一世一大因缘法华经说的。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教导众生，众生将来都能够成佛那虽然想要教导众生都能够，希望众生将来都能够成佛就是说二圣法也还是菩萨道，还是引入佛会的方便那这样的教化施舍无量方便才是菩萨教化众生成佛的正道，并不是不问根基的是否适应，而一味的以身法大乘法来教化，这才是普化众生的同道。这一段最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要引导众生将来发菩提心，将来都能够成佛可是你现起的阶段还是怎么样，要适应他的根基而来说法，要来适应他的根基来说法那适应根基来说法，虽然所说的是二圣法，那也还是菩萨道这个如果我来比喻，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从法华经里面来说要成佛，总共到那个化，就是整个到最终的目的，要走多少游行？要成佛要走多少游行？500游行，对不对？好，我把那个游行用作公里，比较大家好理解了其实游行不是公里，不要误解我只是用公里让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可能你要走到目的地，总共要走500公里。可是有些人根本怎么样，你一下子要叫他走500公里，他还没走他就怎么样太远了，他不想走所以跟他讲其实没有那么远，只有300公里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所以就说那大家一起走300公里然后之后他们怎么样，以为目的地到了，对不对然后就放轻松了就很放松了，开始吃点东西等有体力的时候，那就跟他说其实还没到这只是 这只是一半而已啊，后面还有怎么样？还有200公里，啊，等他走到这个已经走过三分之五分之三了，对不对？而且现在又吃了东西，有体力了，其实剩下后面的200公里对他来说困不困难？比较不困难的啦。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法华经》里面的化成玉瓶里面讲的前面的300游行，先走300游行都是就是指什么？二圣证阿罗汉果啊。他们证到阿罗汉果，认为生死已经解脱，已经修行成佛，已经就近了，那佛才跟他说，其实还没有，哦，众生将来都是要成佛啊。其实最终的目的在佛，在500游行，现在你们所走的只是300，啊，只要再继续往后走200，那就可以到了，啊，所以那佛也为他们受记嘛，将来谁都可以成佛，他们都可以成佛，对不对？所以。先以他们的根系契合他们的根性来说声闻道，那算不算菩萨道？因为也在500公里里面的300公里嘛，对不对？他不是说走了这个300公里之后，另外还要成佛，要再另外走其他的500公里，有没有？没有啊，他这样的声闻道其实是500公里里面的1/5了，哦，所以是什么？这个是。也是修二圣法，也是菩萨道，也是菩萨道，哦，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希望将来能够成佛，哦，可是现前适应他们的根基，当下还是为他们来说先说声闻教法，等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跟他继续跟他们来怎么样平等的以这个大圣的教法来为他们说，也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成佛，哦，也没有说只是就是为他们只说声闻解脱而已，哦，所以这一个我简单的来说，普化众生等于佛慧，就是应机说法导引大圣啊，哦，应机说法，先引他们声闻的根基啊，最后来引导他们啊趋向于。这个成佛的大圣法啊，好，那接下来的第三个正道啊，于诸众生平等说法。这前面说对小基而引令向大，哦，这 小根基的就是指二圣啊，哦，那最后要引令他们都能够向大圣，都能够成佛，所以，要说大圣法就是等于佛会了，等于佛会就是要为他们说大圣法，哦，前面的是这个，那大圣的行者普学一切法门。这菩萨的四弘誓愿其中有一个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哦，所以也应该开示小圣法，哦，也应该为他们开示小圣法，可是菩萨就是要会去观机斗教嘛，哦，要观机斗教才不会跟前面的那一个相违背嘛，前面有一个大圣法你不要跟他说赞叹，跟他说小圣法，其实我刚才有说过这个都没有一定的，哦，没有一定是完全不行的，哦，那等他的大圣的一个信心建立之后啊，也应该为他们说小圣法，让他们学习。其实这个小圣不是别以大圣，大圣跟小圣，这个小圣不是对立于大圣的，大圣也不是对立于小圣的，哦，像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把这个声闻法定为什么，定为什么？在哪一章？三圣共法嘛，哦，就主要就在那里共啊。声闻要学，缘觉要学，菩萨要不要学？要啊，是所共的。那菩萨为什么要学声闻法？哦，其实戒定慧里面，六度里面也有啊，对不对？六度里面也有戒定慧啊，对不对？哦。这个37道品里面所说的也是有戒定慧， 可是菩萨如果学了声闻的法，他可以先用这样的教法去先教化声闻啊。声闻懂得他也要懂啊，对不对？如果你声闻跟你声闻所学的，声闻所学的，如果他在跟你说的时候，你都不懂，你要用什么来去怎么样？你有没有比我厉害？你有没有比我行？你为什么要教导我？可是你今天对声闻所学的，你也会，他会的你也会，你会的他不会，你是不是对他就有说服力？是不是？其实不仅是这个菩萨所学的法，除了要学小乘法，菩萨还要学什么？他学五明啊，对不对？菩萨是不是还要学五明？除了佛法之外，有一些不是佛法的还是要学啊。为什么要学这些？都是为了摄影教化众生的方便啊。有些人或许菩萨学了一方明，你跟他看个病，你跟他指导开个药还是怎么样，或许就是这个因缘你能够帮助他摄导他入这个佛门来学佛啊。所以最主要五明重要的还是在佛法的内明，其他的四明都是为了怎么样？菩萨要利济众生、教化众生、引导引摄众生入佛门的方便。那这个菩萨要学二圣法，那也是如此。那可以说是为一切众生来说，一切法都是平等的，为小圣。也要引领大圣，要多大圣法，为大圣，要令他普学一切法，也要为他开示小圣法。可是在现实的适应上有先后的差别，也还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是平等说法，根基有异，故，先后有别。平等的说平等的说一切法，可是根基有异啊，有的是大圣根基的，有些是小圣根基的。那大圣根基的，就是为他先说大，就是为他说小圣，为他说大圣法门之后，也要为他开示小圣法门。小圣根基的先要说契合他的，这个二圣的法门，之后还要引领他，入大圣，还要为他说大圣的法门。虽然说法到最后都是，成就的都是一样，有大有小在里面，可是，根基的不同，说法的次第就有先后的差别。好，那我们时间到就先休息一下。